大家平安，好，我们就从以弗所书，我的题目叫做“活过来的意象”。我们身为一个跟着基督同复活活过来之后，我这个人，刚才我提到哈，是在这个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这是你不能，你看不到，而且你不能理解的哈。然后一直到。对于我们过去，刚才那个以凡说 Grace 传福音给他，好，所以那个是他的人生的一个起点啊。我讲的人生就说，他的认识耶稣，就进入神这个永恒的旨意里面，把他拉到这个里面来，然后我们的名字记在他的生命册上，我们就成为这整个的啊这样的一个历史也好，或者是神的计划也好，里面的一个部分里面的一员，从个人的角度或从神的这个，今天我们会谈到了哈，教会的角度啊，那跟神的关系，这个都是一样哈。我们有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很狭隘的一个位置上，为明天忧虑，为现在焦急。然后我们就把自己好像一个网子网在里面。好，事实上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同坐在天上。如果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界看得那么的长远，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得深入。好，今天谈到奥秘嘛，好，那上次谈到我们的我的过去，记得我是过去，我以前是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这一些都是成为我们的意象。那什么叫意象？不是说我现在不是解释什么叫意象，我要解释是说我在谈什么样的意象，就是说我们要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看见我们在看没有看见的。好，不是像今天的人，今朝有酒今朝醉，或者是好像觉得人生就是这么短哈，这么空虚。我们不是的，我们不是这样活着的。好呀，好，那我们就稍微连接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们谈到我们见到记得我们是过去怎么样到现在，那么现在这个景况呢，如果我们没有记得我们的过去，比如说我们论功行赏，上次我特别提到这一点，为什么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那里特别提到，我们是因着恩典，因信被称义。当然，我上次提到说这个信心，我的恩典，然后借着我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是原因还是结果？好，我上次跟你们提过啊，跟你们挑战这个想法哈。那如果我们的想法是说呢，神预备了，神有恩典，然后那我的信心是一个努力，我的信心是一个配合这个信心，我们是跟神是这样子连结的哈。在罗马书保罗一直说我们一无可夸，这个对基督徒很重要哈。所以过去我们是论功行赏，我做了什么我就想要得回什么，这是人的过去的一个生出来之后世界的给我们的一个想法。一方面我们也被塑造成，特别是父母亲都会觉得说，哎，你再怎么样我就不爱你了，常常讲那句话，那是很典型的。他其实不是不爱他，可是呢我们会用一些话，因我们的根深蒂固的想法，让孩子把它传给我们下一代。好像我一定要做什么，我的成效，我的成绩，我才能够建造我这个人的价值跟意义。好，我想特别是华人一定可以理解我在讲什么。那现在来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我是一个活过来的人之后呢，我们就谈到几点哈，上次我们稍微把它衔接一下哈，就是呢我们已经转过来是因着神的恩典，那在恩典里面神让我们有份用信心来领受来回应。为什么 为什么十诫里面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神，其实这个我的相信是回应神这么大的恩典，对我的恩典，对我的爱，以至于那个信心会转向靠他跟爱他。这一点有印象吗？还是说有问题吗？我很难讲，我上次我知道，我跟神说，神啊，我不晓得我能不能讲清楚，但是我自己领受的很深刻，啊，知道我的过去，记得我的过去，而今天我已经完全是那个整个连根拔起，是在活在恩典的里面。保罗说我站在恩典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上面，啊。
师母，您刚才讲那个尽心尽性爱神给我了一个启发，就是您说这是对神的爱的回应啊。
对。
然后以前我觉得不是回应，以前哦认为那是教导，我要这么做，现在看来那个方向要调整。
对。嗯，这就是我讲的立功之法了。好，我们知道说哦这个是诫命，这应该要这样做，所以我就死命的，我因为我听话嘛，我愿意做一个乖孩子嘛，哈，我作为一个好学生嘛，所以呢，我就认为说我付出什么，然后我要看到我的成绩，哈，啊，也不输于人，这个是论功行赏的一个很常常会发生的，跟人家有竞争性，我不会输给他，哈，人家奉献多少，我要奉献的比他更多，我这样讲很俗气了，哈，但是事实上，那种诡计，那种。是有的，好，我这样讲是很实际的，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轨道上面，这种一种论功行赏或者是就是立功之法的话，我们很辛苦，而且呢跑错路了，跑错方向了。嗯哼，
师母，我就回应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那个旧有的模式。很深，就是按照这种方式来追求神的，因为觉得信主了，然后也真的那肯定是圣灵重生，就对主也有渴慕，但是该怎么走这条路呢？我们就觉得我要努力，圣经上这样说了，我就这样去做。那其实包括我印象很深，就是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很爱看一些见证嘛，那就有国内的那些就是那些圣徒，就是也是被逼迫的。那我印象中有一个很真的就是有一个人，他就说他说神让他跟另外一个人去道歉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跟另外一个弟兄都是传道人，其实都是服侍主很多的，然后他就没有去，后来另外一个人就怎么样做了，后来他就说神啊，我在你面前没有功劳了，就是好像就是他没有做到，因为呢那个人先道歉，那个人就有好像就是更有
了解，
就是好像那个分数更高，
对，
我了解这个。
是的，这种观念无处不在。
然后当时我看了那个见证，我那很早以前我就是有一点点 shock， 然后我就觉得说somehow 我就觉得有一点点不太对劲，但是也没有多想，因为这些都是不是神的很敬虔的就是神的仆人。后来我记得您当时很早以前就在那之后吧，您曾经也是别的事情讲过，就是说除了圣经之外的都不要去追求。然后到最近这两年你又讲，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信仰的路，别人的见证经历我们是不能复制的，不能 copy 的，我们神，所以我就慢慢就是就像您说那个方向就对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这种论功行赏，就觉得说那我信主了，圣经上也说就是我们要努力嘛，要战战兢，也有很多这样的经，战战兢兢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我们就按原来的那个旧有的模式在追求神，然后真的也是很辛苦，因为你好像
是
永远就像君子三省其身，你永远拿鞭子鞭策自己，也永远达不到那个目标似的。
因为那个方向不对了。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讲过，曾经有一个也是师母因为我们要去，我跟妈咪跟她哈三个人，然后想去一个餐馆。要去那边想要去传福音给一个中国去的，以前还跟很，我现在一下忘掉那个名字，还在跟好像总理还是谁，我们中国的那个翻译的，他英文非常好，那他后来就等于说到被公派到中国来之后，他就没回去了，好， 那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身份，他也很慎重的，慢慢我们了解他之后，我们就说约定一个时间，说我们要去跟他传福音。那我现在讲的不是他，我在讲的是这个后来他受洗了哈。我甚至好像他回中国后，我还去见了他一次。那个师母说，今天的那个吃饭的钱我出哈，因为呢，我想要我要得奖赏，哈。那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也就听了就笑一笑，哈。那后来就去吃了，吃完了之后呢，他那个要付钱的时候，他们说那一个弟兄，我要称他弟兄了哈，已经付了钱，哈。那他那个师母就很沮丧说，哎呀，我又不能济公了，哈。他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我们去中国宣教的时候，拿了不知道多少钱给我，说这个钱你放着哈，然后你要用什么就用哈，这是我的奉献。结果呢，我不知道怎么掉了，就是把那个钱掉了。我就跟他讲，我说对不起啊，那个钱我掉了，我没有想要跟他再要，我只是说跟他说报备一下。他就很血气说，哎呀，也是一样，他说我就记不了功了哈，反而让我有愧疚感，你知道吗哈。所以这个是小事情，而且听起来也让我们觉得说，哎呀，就置之一笑嘛哈，一笑置之而已。可是那个基本上根深蒂固里面，我们是存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思意念。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说，我们要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你就很清晰的知道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使意的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跟神之间那个关系，去明白他的心意，去认识他，更认识他，这个会越来越清晰。嗯哼。
Yeah. 哦，师母，其实您提到这两个例子，就跟我当时看的那个见证是一样的。他就说，那我就在神面前，我就少了这个，少了功了。他就在神面前哭， uh-huh. 他说：“ uh-huh. 哎呀，我这个。”好像这个得奖赏的机会被那个人拿去了，我没有坚持道歉，所以好像那个思路都是蛮一致的，就是而且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尊重的这个长辈，就带我们信主人，如果他们那种想法，我们也就是就这么，因为也不知道怎么样，就一直也就是这样传承下来，就是这样子就学下来了。这个因为是本来就是天然的嘛。
反果为因啊，这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
是。
嗯，师母，那我可以讲一个，很快讲一下那个一个见证。你刚才提到罗马书第十二章嘛。
好。
我不是昨天去看一个姐妹嘛，然后她就是给我说她特别感恩，就是说她觉得她以前她是很怕，就是面对她，就是我已经知道那个姐妹她的父亲就是要这样离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后来她就说当时神就是，而且他那时候是他一个人，他就是先生孩子都不在身边。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那时候没有想到找教会的姐妹？他说他也是本身挺内向的一个人，他就说，他说当时神就是用这句话，就是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他用的是英文。后来他就说他觉得很 amazing。他说因为。大概他也不觉得自己是很属灵或者怎么样，他但是你有一点点转向神的心，神就是好像就是把那个、
对他说话
根本没有、对
他
根本他没有想到他会有这种心理来面对这个，但是他竟然就面对了，所以他就是说、我后来我就您讲到，我就体会到说，其实我们里边都觉得有这种立功之法，觉得我没有那么好，我也没有那么那样的属灵、但是他就是体会到说，其实不是你能做什么，是只要我有一点点心意转向神，神真的就是会真的说就是会听祷告，真的就是会跟你同在。所以
这个都在我们不知不觉间就张
着。是。
等一下我们在第三章看到，最主要在我们的心呢、我们里面的人哈。第三章提到我们里面的人，心力也好，根基也好，它事实上原来的意思都是在讲 inner。就里面那个人哈，我们有外面的人，也有里面的人呀，啊哈，那我们就往下面，往第二章要接到第三章的地方去哈。我们看到保罗其实就很有层次的，已经把教会，耶稣基督就是教会的头，然后他的权柄 还有教会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包括犹太人，有信的有没信的，包括外邦人，也有已经信的也有没信的，只要是信耶稣的人，就不分，以一个世俗的观念，我们是会分的哈，文化不同，语言不同，或者我们的背景不同啊，这个要不同，要成为同一，归成一个，这个是一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了。因为耶稣基督呢，我们会归成一个。好，我当初去中国宣教时候是我在19岁，我就很清楚神说神给我的心意，我很清楚，就是我的合场在中国。那个时候从台湾要去中国门都没有，我们还称为铁幕，而且呢等等等，后来等到也自己也就顺其自然，我也就还有很多还是在服侍了、啊、那对于这个神告诉我的那个，就像好像神给约瑟一个梦，好，那之后呢，约瑟哪知道他会经历了17-18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啊，如果他有常常记得那个梦，那么这些呢，可能大家就会怀疑了啊。那我也是这样，就很自然的就反正我回应说神好，我已经把自己交给你了，然后我愿意一生乐意服侍你这样。所以我也很注意到哇，那些中国的一些宣教历史什么，但是慢慢的呢，到后来几乎是我19岁到29岁结婚，这样的话10年没有什么，在结婚之前2年有一个在香港常常进入中国的，他怎么进，他有他的方法进去，那他是住香港，然后他就会进去用一个什么名义进去，那他呢就邀请我做广播，那我也觉得说诶，怎么突然间要去，诶，就那时候就想起来了，哦，是神说中国是我的合场，所以我就想说这是用广播来服侍吗，开始有点又重现了，已经经过10年了，那之后呢也没有想到说我可以进去，慢慢的我就不要再讲多讲细节了哈。然后呢，那我在做这个对中国的福音广播之前呢，那时候是经过良友电台，那我呢，我刚好在台湾的时候被邀请去做一个从瑞典的宣教士，在那个台湾的南部的乡下，他们叫做信义宗的哈，那在那里呢开发了一个广播电台，所以呢他们就邀请我去那边做这个帮他们跟他们参与他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哈。那这也是很根本想不到的啦哈，为什么一下子我这个本来叫背景跟他们不一样，然后怎么会把我带到那边去，然后有这个一点的预备，也不过是2年的预备，就在我同时大概就是这个结婚的前后，这样就马上就进到这个中国的广播。我们的对神的回应哈，只要他有呼召，他有对你说话，你就回应。
对，
回应，这样我的讲就回应了，说你就要回应。像那个神对那个姊妹，他其实让我们不知道他到底信不信哈，我们常常很想靠近，可是我们也因为他不太表达。我想我讲的跟你讲同样一个姊妹，那他竟然在那个时候好久以前了，在他心里的创伤很就不晓得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很安静的就自己在里面可能悲伤啊，或者是无助啊，可是神就对他说话，他记得呀，神说话我们有回应，圣灵感动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是秘诀。就像神对亚伯拉罕说离开，然后怎么样，好，他每一次都近一点近一点。好，那我的意思可能是要跟大家说，有时候因为我们在时间里面，神不是在时间里面，神说有就有，当他立定了这个，那么你就要在这个时间里面有等候，你可能不知道你在等，但是你的方向要抓紧，你知道说我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你就继续开，有时候快有时候慢，有时候稍微停下来，但是呢不要一心两意，不要三心二意。好，好，那我就接到第二章的尾巴，就是我们的过去 本来是有冤仇的，我们是有，当然他在谈的是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哈，但是这个呢，犹太外邦到我们的时候呢，事实上等于说我们人跟人、民族跟民族、国家跟国家之间都有我们的冤仇，基本上就是人的心里面是有距离、是有墙、是有堵住的墙、围墙或防卫的墙，是有冤仇的。可是耶稣的十字架的这样的，今天晚上又谈到今天早上啊，你们早上谈到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奥秘，那个福音的奥秘，就是因为耶稣上了十字架，使得这个墙就被拆下来了，这个冤仇就废掉了。就像我们很早犹太人很早以前在献祭的时候，有一个至圣所，那个有没有？耶稣死的时候，他从哪里裂下来？如果是有人从下面要把它弄那个的话，就从下面这样撕开，对不对？他从上面裂下来，对不对？啊，我讲的对吗？
嗯，是，而且说他那个裂那个就是那个 curtain， 就是他那个是非常厚的，他们说有四个起那么厚，就是
是的呀。那像这些我们看在眼里，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意象？好，其实我们要的意象，不要再寻求什么异梦啊，什么很奇妙的什么，光是圣经里面你就装不了了，你就来不及了，你要去接受，要去回应就来不及了。好，那当这样的一个地步呢，就是那个仇恨就没有了，所以以至于耶稣说，如果你不饶恕人，你的天父也不饶恕你。如果你谈到你是一个已经信福音的人、信耶稣的人，还不能饶恕的话，那么表示说我们并没有进入这个福音的奥秘里面来，我们做不到的。但是呢，因着耶稣十字架上所做的就废去了，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对我们很重要啊，我们怎么可能变成一个可以饶恕，或者是可以想得开也好，不是想得开，就好像我们可以包容。耶稣甚至为他们解释说，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上次一直提到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于我的过去跟我的现在，对于神对我的早还没有生以前到我的未来的永恒有这么丰富的位置预备还有成全的话，那为什么我现在还心那么的小，那么的窄，什么都放不掉？这个就是耶稣，不过耶稣也是很一个道成肉身，一个人性的角度来劝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啊。如果他以一个审判官的那个来对我们讲话，他说你忧虑什么？你的天父，你的神怎么养活你哈？他可以说你在忧虑什么？可他说不要为明天，劝我们哈，好，废去我们的冤仇。当那个裂掉之后呢，就像我们希伯来书讲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施恩座前，一样的是施恩座前。然后呢，耶稣在右边也在为我们祷告，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本来不知道怎么祷告，好，他也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帮助我们，好像帮我们就我们本来已经位置在天上了，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跟神的那个距离，那圣灵他说我们本来我们的惯性是不知道怎么祷告的，好，当然会啦，很多人的祷告就像那个有人去庙里面拜拜那种祷告哈，但是我们要对神的祷告，从那个以弗所书里面的话，在这里已经有第三个祷告了，好，接到我们第三章，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知道说，一个真正靠近神的祷告是怎么样的祷告。所以我到最后给你们思考一下，我说其实这三章哈，对我来讲了，对我来讲，我是在看。好像保罗在带着我如何敬拜这一位神，带着我如何借着我跟他的给我们的 这个特权，祷告的特权如何在这里能够荣耀他的圣名。因为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愿荣权柄荣耀，那个主导人最后哈，
权柄国度荣耀，
国度对国度，国度尊贵荣耀，国度哈都是你的，啊，从愿你祷告的时候，你的愿都是指向神的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的旨意成就哈，到最后也是愿这个国度权柄都是你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你的心胸是开阔的，好像你的心装得下所有的这个一切，然后你的眼光是非常高超的，因为你向着神，所以对我来讲呢，这次在跟大家一起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在这个第一章到第三章真的是再一次的从保罗知道说他怎么样在敬拜神，怎么样在从这个敬拜，从这个祷告当中，无形中也圣灵默示他对我们写这样的这个神学也好，教义也好，或者是真理也好哈。所以我们就靠，我们本来是无份的，我们是远离的，向我们靠近了哈。那我们的冤仇成为和睦，成为和好了。我们本来是好像那个该隐有没有见不到神了，然后他就在外面浪荡了，不管他们后来那个戏脉成就有多少哈，也盖了什么巴别塔什么，但是呢是一个外人，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可是我们现在呢，我们是成为家人了。好，那本来呢我们是等着这个腐朽，我们是进入这个绝望灭亡的这样的一个，我们只能期待这样，对不对？到后来变成灵宫，那个灵宫是在指神的教会，那我们成为一个活石，然后被神建造。因为呢我们个人本身有我们的一个位分，一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教会的奥秘啊呀，所以这是我们上次从第三章要接到第二章的一点过桥哈，嗯哼，好第三章我上次提到哈，今天不知道有没有上次都有听到的哈。当你们在带别人查这本书卷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你自己圣灵会帮助你，就是说你要服侍神嘛，你要为这个来服侍神，你要有你自己的从圣灵，因为圣经的话是生命。它是一个真理，事实上像宝剑一样，它是双面刃的哈，双刃的哈。所以我现在跟你们的跟你们的分享呢，是对你们的。那你们当你们自己在带别人查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从圣灵来要给你的角度，千万不要落入这一段。有几个福气 ,1,2,3,4,5,6,7, 好，这是我最介意的。当你在带人家帮助人家刚刚在学习查经的时候，好，知识不是不好，可是不要只有留在知识，而且不要用知识代替真理里面的那神的真理的那个能力跟养分，好，让圣灵带着我们。我的意思是说，你带别人带查，比如说你不用按着我的这个纲要，但是你一定要我，因为今天是神托付我把这样的一个角度告诉你的话，表示说呢，他要开大家的眼睛，我们有必要被启示。好，那么来到第三章，其实呢，一开始保罗就要祷告了。好，他每一次在写在以弗所书，好像每次他就不得不颂赞这一位神。好，从亘古到永远的这一位神，然后在祷告中之前，他又会进入一个在颂赞中，他会进入一个真理的阐述，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教义啊，因信称义啦，这些都是变成我们的教义哈。好，那一开始哈，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三，我们就不一大段念哈，我们慢慢的进展哈。第三章第一节，因此 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他一开始保罗对我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我今天是什么样一个境况，然后他可能也回想到过去是怎么样的。刚才我提到说第二章在谈到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哈，替你们祈祷，他已经要祷告了，他已经要祷告再祷告了哈。但是呢他又再一次的，这个是圣灵的感动了哈。你不是像写文章说把它写出来，不是这样哈。那在真正的祷告是接到后面，接到后面为你们为我在神的面前屈膝哈，膝盖的膝啊，在14节哈，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你们是念膝还是膝？我们念膝盖。我看过
念
很多人念膝啊。
膝，我觉得是膝，对吧？
呀、yeah, ，很多人把它念成油漆的漆哈、啊，所以我就搞不懂是不是台湾跟中国念的不一样。好，这一段呢，你可以看到保罗已经要祷告了，要跟神祷告。为什么祷告？这次是为教会祷告。好，但是在这里呢，他无形中好像在跟神要对话之后，他又想到自己。想到自己是怎么来的，好，现在的保罗是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是被囚的，他是一个囚犯，但是他不会因为这个环境，这个犯人，这个名义就不好听嘛，对不对？我不会因为他是失去自由，他是被囚的，被捆绑的，被压制的，而很郁闷。他反而说呢，他在后面他讲到说，你们不要为我哈，帮我找一下哈，你们不要因为我，是为你们的缘故哈。他谈到，
他说，我看一下
第几节，
他说我求你们第13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是这节吗？
是的，是的，他谈到他是被囚的。他谈那个后面是有目的的，因为一个人要传福音给外邦人，是神重用的人，竟然被囚在监牢里面，而且到后来生死不明，就是不能确定的啊。所以他说呢，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把它当作是你们的荣耀。神派来一个大使，然后呢为着这个福音的使命，他经受这些，他特别，你可以从保罗的这些书信哦，知道保罗那个牧者的心肠，他不是为自己求怎么样，他为他的这个教会，为他所设立的教会求，就是不要因为他的环境而信心动摇也好，或者是灰心也好，或体贴人的心意为他难过也好。他保罗是很那个时候哈，只要信主的人，到后来是特别是外邦人对他是很在意的，就有点像教父一样，好像我们的那个很有恩有情的这样的一个牧者一样。那他在进入祷告以前呢，他在这里呢有一个阐述，就好像又想到他自己。他其实是一开始是讲他自己啊，我是啊，神呢派我做外邦人的使徒，为了基督耶稣我被囚。回想他自己的这个过去，就好像我跟你们讲说，以前我怎么样啊，神告诉我要在哪里是我的合场哈，他就特别提到这个奥秘。奥秘在第一章就提过了哈，我们回到第一章哈，回到第一章。这里提到有一个属灵里面的我们的福分，就是第9节，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一个从还没有创世以前就定义就计划，到最后国度权柄是他的，这样的神，我们如何能够明白 一两百年前出现了一种叫做进化论，他们胆敢从他的角度来证明几亿啊，几多少亿啊？
宇宙138亿年，地球是45亿年，
就像这样子。其实那是有魔鬼恶势力的啊一种，
对
呀，他的恶势力的一个诠释哈、啊，他自己竟然能够，他要去把它阐述出来，他要有信心才阐述出来，对不对？而且出来也是一个假说而已。这么一点点生命的，然后他到最后他都自己承认了啊，竟然斗胆去把他啊这样子来看这个世界的起始，而且还是几多多少亿年哈、啊。那我们也是一样的一个角度，因为我们对创造者的信心，我们要从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我们就可以试透到最后会怎么样，就类似这个一个概念哈。如果达尔文有那一种信心，我们有没有？这是我的一个提醒哈。那至于这个，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证明，不可能了解的，用理性的哈，了解的，因为它本身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主题经节，我们今天是五哈，生世奥秘哈。生命记29章29节哈，帮我念一下。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
好，这是真理。我们不可能，身为一个被造的人，不可能，不管 AI 有多么的厉害，不管我们多么的有神的形象，我们不可能用辩驳的方式，用解释的方式，用逻辑的方式来传这一位我们信的神。但是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却因为有这个属灵的福气，他的儿女可以知道他的奥秘。如果说奥秘哦，就像那个约伯受苦的时候，那是一个奥秘啊。我们现在看起来哦，这叫苦难神学，可是那个时候的约伯真是好几拳把他打的，不但是神一下子给他的遭遇这样，还有三个朋友非常好意的要来安慰他陪他，结果呢这里一拳那里一拳打得他真是遍体鳞伤。那就是因为这种奥秘的事是属于神的，我们要理解到我们的有限。好，但是当我们明白那些明显的事情，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需要去遵行他的话。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读这个圣经我不懂哈，但是我要这样子提醒大家哈，你不懂的部分，神不会要求你一定要懂，但是你知道神要你做的部分，我们有责任说，神啊，我愿意按着你的意思去做，这也是一种回应。好，所以神没有要你懂很多，懂很深，懂这个人家不懂的，神要你遵行，要我们遵行他的话。所以对他的话要有一个绝对，他的话是绝对性的，我们要有一个绝对的一个敬畏。好，那现在呢，竟然有一种从第一章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儿女，我们是可以进入他的这个奥秘。那他要让我们进入的，我们就可以进入。如果神说这个你不用懂，就像那个但以理，他那时候他说书封起来，好，他让他看到了，可是呢，我相信他也是似懂非懂的。可能他很懂，因为他跟圣灵之间，跟神之间有一个很清楚的哈一个意象的交流，但是神叫他封起来。所以当神容许我们进入这种奥秘的时候，我们要以一个感恩，以一个荣耀，以一个荣幸来领受他。这个时候我觉得保罗的心情就是这样子，哎呀，他要去祷告，说是凭着他对这个奥秘受到启示， 你知道保罗是被带到三重天，而且他在那个光的下面呢，瞎的眼睛又打开之后呢，他有大概有十，应该是十一到十三年之间，他是被虽然他没有跟着耶稣，可是他是被带到上面去，亲自在那里受教的。那么他都称他是一个启示，哈，启示就是盖着的东西呢被揭开了，好像被挡住，然后被揭开了。然后当他要进入这个祷告的时候呢，哇，他我可以理我这样想了哈，他没有讲了哈，我觉得在监牢里面那个时候的保罗被圣灵默示要去把他写出来的时候，他心里面一定又是满满的恩典的甘甜，而且是一个很兴奋的，所以他就开始讲他自己。开始讲他自己，保罗讲他自己，我们知道他不绝对不是在夸他自己，他都是在讲他的过去怎么样哈，然后呢，就在都是在呈现神的恩典了哈。所以呢，刚才他就对于他的这个接信的这个教会说，你绝对不要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境况，这个四周围的这个就是被辖制哈，就被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不要因为这样子心情不好，这样讲好不好啊？不要有那种感觉，而应该是把它看为是你们的荣耀，因为我是为你们的缘故，是神的美意哈。那在这里呢，他就开始从他自己，好像在介绍他，然后呢，又在表明他自己。好，那么第一节。诶，不是，到第三章了哈。他说就像我前面跟你讲的哈，第三节哈，正如我以前略写过的，你看他对写的那一章我们看的都已经太丰富了，他说我略略写过了哈。那么现在呢要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奥秘。那么福音的奥秘就会牵扯到基督的奥秘，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你会常看到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呢，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一直强调就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还有枝子会有果子的印证，好，这个关系已经脱离不了了。所以保罗也是这样讲，他说福音的奥秘，然后就进入基督的奥秘，啊，这是主要是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家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所以他很兴奋，我从这一节感觉保罗很兴奋的哈，不是说保罗特别的权益可以来解开这个奥秘，不是。他在兴奋的是什么呢？只有我有这个权，我只有神给我的这一份使命，太神圣，太不可想象了。以前的那个犹太人，他是犹太人，对不对？他们都没有办法去理解的，那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信耶稣？竟然我这个保罗，在监狱里面的保罗，曾经要杀基督徒的保罗，可以因着圣灵。好，就像他在启示使徒跟先知一样来对我启示，他好像在跟我们不是夸了哈，就好像你看我爸爸给我什么哈，那我们不要以为保罗带着是以前那种我很卓越，我很有学问，我很有背景，我有两个籍贯罗马跟犹太人这样的一个优越的。一个不是这样，他是因为被圣灵的感动，能够为外邦人解开这种奥秘，这个是犹太人那些律法师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很，我这样讲是我的感受了哈，我当然很兴奋，他没有讲了哈，我想他也是很兴奋，不然他怎么会在那个腓立比书说你们要喜乐，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哈。那这个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第六节哈，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他好像发现新大陆一样，而且呢别的犹太人不知道，只有他知道。后来当然也彼得也跟他通了， 但是彼得还是受到他的文化，他的以前的这些背景，还是神没有派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嘛，所以彼得呢跟这个保罗呢是可以同心合意的，可是他们的使命不一样，也只有保罗有这样子的权益，好，说呢，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奥秘，包括福音，福音就是耶稣的工作嘛，包括在基督，基督是王哦，是神高抹的王，这个万王之王，在他的里面，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应许。我做的这福音第七节的执事，这个执事意思就是说做事情的、办事情的或管家啊。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都把这个执事当作一个位份，好像哦他是被选出来的哈。那也有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执事也是被指定或被选出来的哈。那保罗也谈到这个执事的资格是什么哈。那基本上所谓的执事其实就是仆人、管家、仆人，而且要很忠诚的办事情的。应该是他的服事要过于他的位分。那么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一方面神的启示让他看到这个在基督里的奥秘，那个福音的奥秘哈。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同一归成一个，从敬拜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竟然是一个被凌虐、被迫害、被侮辱神的儿子挂在那个咒诅的十字架上，是这样子来成就的。所以保罗在他也碰到这个不管是死亡的威胁或者是逼迫，或者是我们就把它讲成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道路的时候，他引以为荣。那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哈，他知道我做的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一样，恩赐恩典哈，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记得吗？第一章他提到什么？他提到这个大能是什么？耶稣复活的大能。这是我们本来没有办法理解的，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竟然可以在我的生命里面那个人哈，从此以后你看到我们的心就是我们里面那个人，可以在我里面那个人运行，等一下要谈到运行哈，工作。那又他又再提到哈，那所以呢在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一个点哈，他还要进入祷告哈，进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八节。好，刘仁你念一下第八节。
第三章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好，先到这里。为什么前面第二章我把它取名，我自己把它命题叫做我的过去，如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其实保罗要表达的是说，我是众圣徒中最小的，比他还小。今天保罗的位置要从犹太人当中被神拣选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你们认为容易还是不容易？其他的人认为呢？我们常常会觉得哇，保罗很会写书信，很会写出很多圣经哈书信。我们觉得保罗的背景，保罗的这种很能讲道哈。他这里说我比众圣徒，我比起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这就是我为什么第二章我说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原来是从哪里来的。神拣选了一个犹太人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你知道保罗要剥掉几层皮吗？他还要面对犹太人， 耶稣身边的使徒，所以有人就取笑他说你根本就不也你也不认识耶稣，你哎逼迫可能有很多就这样，有没有更多教会啊，有没有他们宁可去跟那个亚波罗，好，亚波罗很会讲道的哈，然后就取笑他哈，那这些对他是什么？对他不会有什么伤害，因为他本来就把自己认为是罪人中的罪魁，比那个圣徒中最小的还小。我们不要把这些挂在嘴巴上，好像在表达我们的谦卑哈。这个是保罗真的从心里面这样认同他自己，这个不是口上的话而已。越小越是这样的一个卑微，使他就更能够体会到这个恩典的广大，那个恩典的甘甜。所以他现在呢很兴奋的，我还是要讲兴奋，因为我看的我就很兴奋啊，就体会跑的心啊，在这个牢房里面被监视下面，他兴奋到说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圣经是一个也是一个模式哈，那就是为什么他是不管经历多少，不经历多少世代，他仍然是这样，是不会变的。今天我们就站在保罗这个位置上面，如果我们没有像他这样的体会或彻透神的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福气跟意象的话，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会像这个犹太人一样，我们圣经懂很多了，我们很会讲这个福音的道理，一点两点三点四点啊，那个信经，使徒信经，我们是不是跟保罗一样，当每次面对一个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你会记得说我比任何一个圣徒都小，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觉得这个对他来，神要用他很重要，神的智慧真的是神的智慧，比人的愚拙。好，他在更多书信里面讲，好，我从这一点，我突然把这一点跟大家分享。他很兴奋的是，我这样的一个罪人中的罪魁，在圣徒中是最小的，比他还小，他已经没有办法形容多小了哈，这比最小的还小。我们现在有流行一句话是什么？没有最坏，只有什么更坏？
对。
是啊，那流行这一句话。
对，是。
就是不要对未来产生任何的期待，没有最坏。或许我们说啊，这个是现在是最糟糕的，他说没有，还有更糟糕的齁，类似这样齁，把跟最小的比的话的还小齁。然后呢他说呢，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但愿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接这个棒子，当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看着那些神所爱的灵魂的时候，或者是需要我们去像一个牧者一样来培养他的时候，来牧养他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一方面是肯定啊，我已经明白这个本来是测不透的，可是我已经明白，而且我要成为那个传递这个神的奥秘他安排的这个当中啊，我本来是根本就不可能的，现在呢我竟然被派来成为这个使者。他每次都在讲那个罗马书第五章，他说把这个和好的福分交给我，然后呢一样的交给你们。所以保罗的一个模式，我讲说圣经有一个模式在那里齁，事实上这是我们今天的模式，记得吗？耶稣跟他的门徒说，我今天做的事你也要做，而且你要比我做的更大更多齁，更大，比我做的更大。好，到底这个奥秘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奥秘呢？到了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好，谈到教会了，这个奥秘是关系到基督，关系到福音，神是用什么方法在救我们，而且要带领我们到什么地步。那么这里提到为要借着教会， 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来到教会了。所以教会重不重要？那是神奥秘的一部分。一样，他在强调第十一节，这是造神从万世以前，你活的几世啦？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啊做过什么叫摩天轮啊，或者是看过，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像游乐场很多那种越来越惊险的哈，上面下来又会转过去的那些哈。有时候我们的世代，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时局就像这样子，翻天覆地，你想不到的。可是他为什么能够一下下去又上来？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保证你？除非他的那个机器坏掉了，好有故障，不然的话，他可以保证你，让你吓得要死，但是死不了。为什么？
因为他有这个。他有这个就是一个袋子把你紧紧的记住。
他有比如说什么紧紧的记住。反正
就是
他有的记住，他如果摔掉的话你还是有问题呀、啊。
而且他那个摩天轮他都是经过设计的，我想他反正我是没做过。
他的物理上的律。对不对？
对、
那个、
是。
那个智慧，这里提到有没有，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在设计那个的人，哇，就像那个盖隐的后代一样、哦、盖那个通天的哈、哦、呀，为什么人敢去做？因为他信得过他们设计那个。有的人当然不敢做，我绝对不敢做了哈、哦、干嘛拿钱去让自己吓成那样子哈、哦、我连那个骑摩托车我都一开始一加油我就把它关掉了，我就没有办法了。那是我的软弱了哈。那有的人就很喜欢冒险，很喜欢这种刺激哈。可是不管怎么样，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做这种？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请问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种经验？像你们也很流行那些游乐场啊，有没有？请问一下，
师母您是不是在讲信息的问题
啊？
过山车，
您是不是在讲？
哦，他在，
没
事。不是，我问说你有没有那种经验了呀？
有，
我说做那种东西的经验了。
有的，
有哈 ，OK，
有的，
okay,
有的。
那你很有冒险精神哈、
啊。不是，是闭着眼睛做的，不敢看。
闭着眼睛做，有没有叫出来呀、
啊？闭着眼睛什么都不想了，也没叫，看不到。
但是你敢坐上去？你一定想说我等一下就下来了，对不对？
对对对。
啊，好。那么现在我们就好像坐在这个世代的这样的一个
过山车。是吗？
过山车、
啊那个叫。
叫做过山车啊。
嗯、roller coaster 叫过山车。
啊 ,OK, 好。就像现在保罗讲的，借着教会哈、啊、你所处的教会就是所有信主的集体的人，不是教堂哦，不是那个地方或者他的那个组织结构，不是，是这一些信主的基督徒，基督里面的肢体，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是谁啊？借着教会。
天使吗？
对。啊、哦，神的有他的啊、哦，他的创造天使是服役的嘛？好、哦，但是天使没有像我们，从天使不是他的儿女，他是一个服役者哈、啊。那啊、一方面的话，也讲到天使，讲到这个撒旦嘛，哈、哦，他叛变哈、哦。所以我常常在讲，我说天使不是无所不知的。但是因为教会，记得吗？在哪里？一个三章十六节，应该是一个提摩太，对不对？谈到说，那敬虔的奥秘， 好，没关系，没有关系。我要讲的是说呢，其实不是只有人很有限，神造的都很有限，包括天使。好，包括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说，那个耶稣掌管天上、地上、地下的权柄，对不对？好，借着教会，所以这里有三个奥秘，我们需要去探究它，要深入它。每一个人了、哦、哈，每一个人不是只有牧师讲道才用这个哈。因为保罗就是在为我们祷告，就是我们已经在这样的奥秘里面，而且我们是能够明白的。什么叫明白？从第一章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拥有了，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就在那里面，我们是连接在里面的。所以是借着教会，就当我们现在在一个教会，在一群基督徒一起敬拜，一起服侍这样的一个肢体的群体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小看它，我们也不要用一般的公司行号来看它，它是带着神圣的百般的智慧，而且我们是心腹，对不对？等着耶稣来提我们。好，好，我刚才回到那个 Grace 那个提到那个哈，我刚才说。真的是坐那个那过山车什么的哈，那他说是不是因为在讲我们的信心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哦、你有刚才有一个问题是吧？有一个问一个问题吗？
对对对，师父，不是师母，我是想问这是不是在讲信心？
啊，你这样的一个问哈，就好像我在解释这个，我刚才用那个。用那我们坐那个摩天轮然后那什么所谓的过山车来讲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就直接领会到这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啊，测不透的丰富。那对，可以说那个不动的，它有个律在那里，然后它有一个物理的，有没有？它怎么转怎么样，它一定有个律在那里。那个律是物理的定律，那个物理的定律是神创造里面的律哈，可以讲信心，可以说这样讲，可以这样讲，但是呢，我没有想说要直接讲什么信心啊或什么，不是这样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好像在一个这种摩天轮啊或这样一个时代里面，因为我们不晓得哪一个时代碰到什么事情哈，但是呢。我们是有确据的，我们是测得透的，即使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掉下去，很害怕，好，所以他常常说不要上胆，不要上胆，好，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但是我没有想要去举一个信心的例子的，没有这个意思，好。
师母，我刚才好像润香也要讲
，OK， 好，润香，请讲，请讲。
师母，我没有，我就是回应你有做过这种。
OK， 好，
知道能下来。
你有更丰富的经验，是的。我只是看他们怎么叫，怎么我呀？yeah, 嗯哼，嗯哼，是 OK。等于说，我们可以，我们就从那个 Grace 讲的信心好了哈。我们可以信任上去的时候，把那个安全带系好，哈 ，buckle up。然后呢，眼睛闭起来，就想说我等一下会还是会下去啊。如果都可以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在神的这个整个命定、拣选这个计划里面，我们不更有一个确信吗？不更有一个安全感吗？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啦，好。如果设计那个的不过是一个人，我们都敢去做，那我们对于现在这种翻来翻去，然后让你无可期待的，像最近很多这个天灾啊，人祸都有哈，天气啊各方面哈，那我们是不是也系上了这个真理的带子，然后让我们站立得稳？而且不上胆，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上胆，而是说呢，我们可以不上胆。就像保罗说，你们不要因为我被 被逼迫，我现在被因为你因为福音的缘故，我被关在这个牢里面哈，那就为我难过，不用为我感到荣耀，好，那是你们的荣耀，那是看到我这样的受的捆绑、受的苦呢，你要想说神多么爱我们，派了一个保罗来传福音给我们，他的意思是这样，哈，那是一个牧者的安慰，一个牧者的啊，对他羊群的心肠哈。那么在这里有一个这一段的一个算一个结论吧，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这是我的意思，笃信不疑来到神面前，这个就是我刚才为什么用那个例子来解释这个哈，我没有预备要用那个例子了哈，但是我在想或许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具体的因信耶稣，记得哦，在基督里面，不是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信耶稣，而是已经信了耶稣。所以我们请我们注意开始哈，不要开始要把我们不要把那个结果变成原因，好，不然会舍本逐末。因为信耶稣在基督里面，我确信神是有这样的奥秘，然后呢，就可以在他里面，这是一个哈。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面前，我们就不会怀疑的吗？还是会，有时候还是会，我们会被这个环境把你这样甩一下吓一下，或者是你会觉得迷茫，或者有时候魔鬼要借着这个机会把我们好像把我们从神的手中这样子拉走的感觉是这样的哈。但是呢，就因为我在基督里面，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是保罗一直在讲的，在基督里我们有没有已经在基督里了，问题是我有没有好好的连接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也很重要，马上他就要说祷告的事情了。好，那么到这里我刚才有提到一个点哈，就是如今我们每一个人信的人就好像站在保罗的这个位置上面，要把那些跟我们不同的文化，或者是我的讲的文化是背景不一样，或者是你已经信了，你已经明白了，我已经有很多圣经的知识了，对于那些完全不知道的人，我们是不是跟保罗一样，我们有一个使命感，我们有一个我比圣徒里面最小的还小，好，对我们自己的蒙恩，对我们自己的过去，我们因为受恩的人齁一定会常常记得我是在什么样的地步里面，以至于后面那句话14节说，因此我在父的面前屈膝，这个不是只有一个知识而已。我们是不是每一天常常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神的这样子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的给我们的这样的意象，我们就可以服得下来，我们就可以完全的五体投地的俯伏，或许说就是顺服，然后我们就知道该怎么祷告。好，我们先到这里，先到一个阶段，就到网上，在网上其实这一章其实是要保罗要继续的祷告，那他的祷告就是为教会祷告了。这个不要忘记，教会就是我是其中的一份，你是其中的一个哈一个成员哈。那当然包括就像启示录的那七个教会，或许有那种形态的教会，有这种形态的教会。不管怎么样，只要是真正在基督里面的，我们就是那个教会的里面的一份子哈。好，到这里有没有什么回应或问题？
师母，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那个摩天轮的例子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我们通常跟肢体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是不是说，因为您看您讲的时候并不是想那个例子并不是想举信心的例子，但我却理解成它是信心的，然后是不是如果我们在跟弟兄姐妹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只要凭着自己的领受接受听到的信心就行，没有必要特别的就哎，你讲的是什么呀，你讲是不是这个意思呀，然后向神守着自己的信心，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基督徒之间的相交它就是一种很平和很赞美很感恩的 这样一种场面，是不是应该用这种方式与弟兄姐妹相交啊？
好，如果你在解释他在像我这样讲，然后你要讲说这是性侵的话，你会怎么讲？
因为
你会怎么讲你的中核心？
因为我在我的经历当中，就我特别追求一种和睦和平，可是我观察到了，我也醒察自己的内心，实际即使我外在跟别人平和，实际上我内心也会对别人有论断有判断，那我不希望是这样，但是我又发现又做不到。
嗯哼，
那我今天就感受，从这个例子我就感受，是不是应该我向神守着我的信心就行了，然后去行出来，很简单的行出来，也没必要非得就这个话题怎么深入的讨论呢、啊？什么是不是理性的思维就容易犯这个毛病？
我在了解你的问题。好，从以弗所书一开始哈，他其实保罗有一个一直想把他自己的路指明给我们，所以他说怎么样？我为你们祷告，你看我们有那么丰富的从神来的福气，属灵的福气，那我为你们祷告，祷告什么？让你们眼睛打开，真的知道他。后面我们很容易就说，哦，第一个他的恩召怎么样，他的这个产业基业是什么，他的大能有多大啊，当然这个都是啊。那其实他的重点就是让你们真的知道他。意思是说呢，认识神，所谓的认识在圣经里面就是关系。就是一个关系，绝对不是很简单的说，哦，我把他介绍给你，哦，他叫什么名字，不是这样，他跟那个关系哈，认识他，真的认识他，不是只有表面的啊，不是只有满足于我现在这样就够了，他认识神是一直深，越来越深，那就是为什么上次我举那个哥罗西第一章告诉给那个经节给你看看，保罗那个他有他属灵的经历啊，他说他在为哥罗西教会感谢的时候，他后来还是怎么样，他们啊顺服，他们有爱心，他们怎么样，到后来怎么样，渐渐知道神，对他来讲这个才是入口，才是入门，这样讲吧，才是入门。所以如何谈到信心，或如何去看到别人信心的问题，或如何去指教别人信心的话，还是要从认识神而来。那我这样讲好不好？认识神跟神的那个亲近的关系过于我们的理解。什么叫信心？过于我们的经验。我们有很多经验，我们就刚才刘磊说，有时候人家做见证哈，哎呀，我怎么样，神怎么帮助我，神那个都，神要做那些事是神的主权，而且对神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情哈。那我要问一个问题，不管我们在讲，在表达，在帮助对方，我们是不是所带的方向是要让对方更认识神，还是更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功夫？好，那我知道你的问题，现在我先有一个大原则在这里哈。我个人哈，我个人刘磊知道我的，我们这里有几个姐妹应该都知道哈。我不太会，我也不太做那种对圣经的解释。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不耍嘴皮子。那么你刚才问到说，是不是因为我们逻辑性太多，分析的太多，解释的太多哈？那我不晓得我这样子讲的话，跟你问的有没有符合？我不太，因为我这样的话变成我就又要，我要很直接的，就在这个道路上很简单，就你讲的很好，我们很简单的、很单纯的就往前走，哈。那我再怎么解释，除非刚才其实我没有要讲那个摩天轮那个过山车的事情，我相信是圣灵有提醒我，或者是感动我要这样讲，啊，是为了帮助大家来对那一节圣经有一个体会的同心合意的那个体会，但是我没有在帮他解释什么。我这样讲有没有符合你的问题？ 我不想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我好像知道，已经在渐渐的解决我这么多年的疑惑，但是好像我时而明白又时而不明白的状态。
那是因为你的模式的问题。
对
呀，你的模式的问题。